the coast, 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荡漾，你为我鼓掌，沉浸在爱的海洋。从不敢想到想去做到做到我想的，事实证明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我只是需要一盏灯，一架钢琴，一支麦克风。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做记者，做奥运冠军，但是都没有结果，因为我最想要的是一盏灯，一架钢琴，一支麦克风。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
留学进行时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水木年华的卢庚戌。那我这里祝你们在美国啊学习生活愉快。 然后你们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你们的梦想，谢谢。
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人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0，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到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旁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和美国的玩乐专题。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官方网址呢，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址上呢，也有我们留学进行时节目的往期录音。我们电台也有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微博主页地址是微博.com/us+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好的，基本信息就先介绍到这里。下面呢，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是来自 FIT 纽约时装学院的品牌管理专业的学生，他现在在纽约还有一个自己自创的组织，叫做 Share and Cheer。 那他叫牛文，首先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下自己。
嗨，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样的一个节目做自己的一个分享。我叫牛文，目前呢是在 FIT 念 Brand Management 这样的一个专业，大概就是我的一个基本情况。
OK， 那我们节目的前半段呢，先分享一下你在这边的留学经历。你在 FIT 这个学校学的是 Brand Management 品牌管理，对吧？而且你学习的是一个有 Certificate 就是有证书的这个项目，而跟普通的留学生不一样，因为可能普通留学生会读一个偏往学位证书的那个方向，你学的是另外一个方向，对吧？那你当时是怎么听说这个项目的呢？
是这样的，首先我觉得选这样的一个留学的这个方向是跟我个人经历相关，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是一直属于创业的一个状态，然后在我的创业过程中呢，我创立过自己的品牌，我也代理过一些香港的品牌。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 brand management 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方向。那第二呢，是因为我一直处于创业状态，所以我一直是需要工作的。那选择这样一个 non-credit 的课程比较符合我个人的时间，这样子呢，我能够不耽误工作的前提下，又能够学到我需要的知识。
对，其实你学的是更多那种在职的工作的人士他们会选择一个项目，就其实因为你工作了大概3年的样子，你想继续就是还是以工作为主业，但同时去充电，所以你选择这样一个项目去学，可以这样说吗？
对，可以这样理解。
那在这个 FIT 的这个项目里面，你们平时的上课的时间段是不是也跟别人不太一样，一般都是晚上和周末？
对对对，我们上课的时间一般都是晚上和周末，因为上课可能跟普通留学生比较大的不一样，是因为基本上我们上课偏实战会多一些，并且我们的学生主要都是一些在职场上或者是甚至有自己品牌的创始人啊，这样的一些方向的职场人来上这样的一个课程。
你们班大概有多少个人？
小班制教学一般都是15个人左右，
然后所以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年纪比你大的。
对，我26岁在班上属于最小的年纪了，基本上我们的同学都是30到50岁这样的一个年纪，他们在职场和品牌的经验上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觉得学的东西会更多元化更丰富一些。
那跟他们一起上课会有压力吗？对你来说？
我觉得其实是有压力，但压力是好事，因为他们所了解的行业的信息，他们的背景会更强大一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但是同样有压力，压力是在于说因为偏实战性的课程一直是要跟小组讨论做作业的，那因为他们的信息量和背景是比我强很多的，所以常常我会觉得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跟得上他们的节奏和步伐。
那他们会不会也因为你的年纪小会照顾你一些，就不会太多的给你施压？就比如说你们一起做小组项目的时候，可能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实战的经验，所以在做这个分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更偏向他们的那些经历为主。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大家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年轻的学生，或者你是一个在行业里没有摸爬滚打过的学生而去格外照顾你。我觉得首先他们在我们上课讨论的时候，他们可能因为你是中国人，他对于你的一些背景知识的不了解而给你去分配一个你可以驾驭的任务。比如说我通常就不会担任一个写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因为你知道那个我们在国内学的语法，其实在跟我们实战中写到的语法和最近流行的这样的写法
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他们不会分配给我一些我不太擅长的任务。
那他们会给你分配什么样的任务呢？一般
我觉得这个是要看不同的这个课业。对、
okay、
比如说有些课程他会倾向于了解中国市场，那在这样的作业中我就可以发挥更多的优势，因为我作为从中国过来的学生，我可以更加了解不同的品牌在中国的一个地位和文化。我觉得有时候对中国人对于奢侈品啊，对于奢侈品品牌和近两年从国外而延伸到国内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品牌了解有时候是蛮多的，因为我们国人其实这两年蜂拥而至买奢侈品，给我们一些品牌的 sense 带给大家其实还是蛮新鲜的。比如说我们上课有提到 Michael Kors， 那这样的品牌在国内被称为轻奢品牌。那这样的观念对于美国的学生来说他会觉得非常新鲜，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吧。
OK， 那你们班上就比如说平时小组作业的时候大概是分大概三五个人一个小组。
对对对。
然后你们会比较实战性的以比如说这个课题，然后你们去做课后讨论，然后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展现这个作业的呢？
首先不同的作业它是有不同的课题的，比如说像品牌的一些分析，它就会让我们去做一些选一些品牌去在线下去看它的陈列啊，然后来为它的这个品牌下一个季度做一个新的一个活动，或者说为它的 fashion show 设计一个主题。比如说分析这个 digital marketing 的时候，我们的作业可能就是说通过 social media 来分析制造一个假的这样的客户，然后通过客户的虚拟的这样的客户定位到它每个细节的不同来看 social media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情况，所以要根据我们的主题吧，就根据课程。
那最后展现的形式就不同的课程应该也不太一样吧，那有哪些形式最后这个作业完成之后？
基本上是以 PPT 加演讲的形式来完成，但是经常我们在团队作业中会附加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个新的这个品牌。对于我个人而言，当我去研究个品牌的时候，我通常会去这个店里不同的店里会去买一些小东西，因为我觉得你只有去深入的有一个消费者体验，对，你才能更了解这个品牌。当然买一些不贵的东西我可以负担得起的。
OK，
对，
你 FIT 已经入学差不多快
一年
了，对，然后上了大概有几节课了？
我们现在已经修了有七门课了，
已经上七门课还是蛮多的。
对，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在这边学品牌管理有没有觉得跟以前在国内传统的教学有很大的不同，除了你觉得偏实战之外？
我觉得就是我们常规了解的吧，就是老师他更倾向于让你去表达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上课的气氛也比较轻松活跃吧，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个留学生来到这边之后都会有的一个感受。
你在班上应该算是为数不多中国学生。
对，基本上没有亚洲学生。
那有没有一个就是因为别人都是比如说美国的本土的学生而你是一个中国学生的时候，在上课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会有这样吗？
其实这样，其实我们班级里的学生非常多元化， 有法国的，然后有墨西哥的，有
还比较国际化的。
对，非常国际化，所以美国本土的文化倒不会成为一个上课的限制，但是你对美国的很多品牌我刚来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了解，那这个是需要我去补课的部分，也是每个同学都需要补的部分。但是有些老师他比较人比较 nice， 他会顾及到你说，哎，大家都是来自哪里的，上课前会有介绍嘛，那他可能在提品牌的时候会稍微注意一下
侧重你的国家背景。
对，会问一下大家，哎，你是不是知道啊，这样。
所以其实整体还是比较轻松，没有很大的一个压力。
对对对
对，
可以这样理解。
期末有没有什么期末考试这样，还是就没有？他就是结课就是。
我们就是要写文章加上做这个 presentation。
就是做一个 PPT 的展示的形式。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写一些论文。
对，写论文。
OK， 那这个项目因为不是拿学位证，它是拿一个结业证嘛。
对。
那项目结束之后是不是也只需要写论文或者是。
对对对，就是以写文章为主。
所以看上去好像还是这个项目貌似还是比较轻松可以拿下的，是不是？
我觉得相对于很多的考试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degree 的这种教学方式，我觉得可能这样的方式更轻松一些。
那这个项目在当时申请的时候是不是门槛也会低一点？
对对对对对，比较好的专业背景和英语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了，因为他的上课牵扯到比较多的专业词汇，所以还是要在你这个上课的这个领域了解多一些专业词汇啊，语言过了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所以在申请这专业之前，其实你对时尚就会自己会充电去补充一些这方面的词汇的知识。
对的，比如说提到 social media 呢，国内国外不一样，但是因为你就是感兴趣这个行业，所以你肯定很了解这边的 social media 的东西，就是每个专业它有一些相关的词语吧，我觉得只要掌握了上课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那在来这个学校读书之前，你的背景是跟时尚相关的吗？还是其实不太相关的？
我的大学学的是编导这样的艺术类专业，然后我毕了业之后呢进入的互联网公司，然后因为一直在创业嘛，我刚刚有提到说我自己做了一个品牌，然后又代理了一个品牌，那我觉得在我创业的过程中，我觉得品牌管理是我比较个人喜欢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就是来尝试试试看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不是自己会更加合适。
所以你之前创立那个品牌也是跟时尚相关的对不对？
对对对，我之前创立一个卖鞋的一个品牌。
OK，那你当时为什么想到创立那个品牌呢？因为你学的是编导专业。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个人经历相关了，因为我虽然说我觉得年轻挺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你要不断去试错，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成本去让我们不断的尝试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做的就是跟媒体行业相关的，做了一些媒体还有一些奢侈品的工作，然后毕了业去了互联网公司，然后后来又做了移动互联网，就是开发我们手机的 application， 后来又代理品牌做很多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你
尝试了不同的方向。
对对对，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哎，我到底想要什么。
就也许学了编导之后发现虽然自己也觉得很好玩，但并不是自己最后真的想干的事情，所以毕业之后才会从事说去创业啊，然后去做一些跟品牌管理相关的事情，然后现在是充电的一个阶段。
对，但是挺想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其实不要害怕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当有一天你回顾你之前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你发现你所有的经历都是能够用得上，对你未来发展都是有帮助的。我以前看到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毕业的时候都是站在雪山上的一颗小的雪球，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的方向会去哪里，但是这个时候首先要义无反顾的先顺着你的新的方向往下走。当你越滚越大，有一天你确定了自己未来真正的方向的时候，你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雪球了，那你到时候你往哪个任何一个你想要走的方向去，你都有更多的实力和资质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来说影响还是挺大的。
所以其实你就是不管是在大学实习的时候还是毕业做的事情，也许有些经历是跟现在的方向不相关，但是这些经历或者经验对来说都是很宝贵的一个财富。
不仅是财富，是直接能够帮得到我的，就是挺珍贵的。
OK，
对，
我觉得其实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也是很适用的一件事情，就很多事情你现在来做你可能看不到它的影响或者是结果，
对，
但其实将来某一天你发现，哦，其实当时我做那件事情其实有帮到现在的自己的。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
OK， 那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大学的时候做哪些实习的经历，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大学是很活跃的一个分子。
对，我大学基本上寒暑假全部的时间都是在实习，我觉得实习是挺直接进入社会和了解自己能力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点吧。我大学的时候有去过电视台，然后有去过国家广电总局，有去过一线的奢侈品公司里，然后做这种 PR 的工作，然后也做过一些企业的这种媒体啊，还最后又选择了去互联网公司，所以我做的行业啊，然后其实差别都挺大的，但是我都去尝试了。
就你自己主动想去尝试不同的行业，然后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看看自己最后适合哪一个领域。
对，我觉得因为挺有趣的，因为你实习其实你压力也不是很大，因为你实习生嘛，其实领导啊什么其实也不会给你去指派一个多么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在里面你会挺享受那个乐趣的。
所以大学四年你除了在保持学业的期间还去就是利用各种机会去实习， 那你大学的生活会不会觉得因为实习从大一开始过多而占据了很多自己个人的时间，还是说你还蛮享受这样的过程的？
对，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我就是特别享受实习的过程。我觉得工作是一件，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不管是领导啊或者是人啊，他们都教你很多，然后你接触的世界也是挺多样的。就我觉得可能比你单纯的说我去报个旅行社出去玩或者跟朋友泡吧，你带给你的这些精神财富会更多一些，就真的是我个人挺喜欢做的一件事儿。
嗯，那当时你说你有在广电总局实习，
对对对，
这个听上去是蛮高的一个门槛，你是怎么争取到这个机会的呢？
当时国家广电总局是有个项目，然后在我们学校招实习生，那很巧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因为这个门槛太高了，没有人去应聘这个职位。
什么实习生？
是当时是这样的，那个我大二的时候，那个实习机会是我们国家当时媒体发展的时候想要做一个媒体项目，就是说邀请大概10个国家的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到我们国家来做一个媒体的交流项目。那他说是招一个实习生，那我就去报名应聘了这个实习生。我也是因为没有什么人去参加这个项目，没有人报名，特别奇怪，
大家都很害怕，都觉得
然后
自己没戏，然后但是你特别胆大，然后你就去试了。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报了这个 intern， 然后我就去了。啊，去了之后也挺搞笑的，就是我以为说，那既然我是个实习生，那领导会觉得说你是个实习生，你可能做一些基本的工作。其实我去了工作之后，我就跟领导说，很条件反射的说，你既然让我去邀请各个国家的领导，对不对？那你应该给我一份 menu， 让我去打电话或者是发邮件联系。领导给我抛的话是让我去百度，
让你去搜那些联系方式。
对，所以我的这份工作其实打 cold call 开始。
Okay.
就是我通过百度，然后打了10个国家的领事馆的电话，
然后就联系那些人。
对，通过领事馆，然后去自己联系到的那些各个国家领导人，新闻发言人也有，然后出版集团的老总也有，还有一些这样的人到国家，到我们这边来做这样的项目。
就从一开始联系，然后到后面他们的接待，你也都有参与其中，是吗？
对，我觉得也不仅是参与，是全程负责。因为领导他根本不做任何事儿，也不能说他不做任何事，他可能就是觉得我们可以做好这些事，或者他说他觉得因为是国家广电总局这样的一个背景，他觉得我们出去做事都是可以做成功的吧，所以他就完全放手去让你做这样的事情。
那当时跟你一起实习生有几个？还是说
就两个人？
就两个人。
对对对。
所以其实那段经历对来说还是蛮有助于你后来的去外界联系啊，或者是怎么样？
对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实习机会，后来我就直接去了世博做世博的志愿者，然后后来我又参加了一个当时世博公关之星，然后这样的一个比赛，就是挺提升我对于大学生来说人际交往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吧，而且我觉得也挺提高我英语的。那个时候因为大二我还没有考四级，英语水平其实也挺一般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挺直接能够提升我的英语水平，而且也通过这样的机会我看到了中国媒体的一个发展，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就是，
那你后来为什么想去创业了呢？
创业是因为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个月我就没有就跟之前的公司 say goodbye 了，所以我就创业了。
然后当时创的是一个鞋的品牌
啊？不，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做的是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创业项目，就是帮助企业开发手机上的 application。 在2011年的时候，这是一个特别火的事儿，因为当时移动互联网是个趋势，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在从事这方面的这个创业项目，所以我也就做了这样的事儿。
但后来你自己也有创自己的业，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那后来创的是跟鞋的品牌相关的。
对。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创一个鞋的品牌？
因为那个时候是这样，就是我创立完我的这个移动互联网这个公司之后啊，因为当时我觉得因为刚开始创业其实没有太多经验，所以创业中期的时候很多公司付了第一笔款之后第二笔款他我就要不回来了。那我当时很年轻，我也不敢找他们去要这种款项，那我公司就处于一个濒临倒闭的状态。但是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就作为女生我在窘迫我都会去逛街嘛，我在淘宝上看到一双鞋我特别喜欢，然后我就跟那个淘宝店主谈，我说我要帮你这个品牌在微博上设立一个专门的站点，我要帮你去开拓social media 的市场，我就从这一步开始后来成立自己的品牌。 然后
所以其实一开始只是帮一个你很喜欢的企业去推广他的微博上的账号，
对对对，
慢慢越来越大，然后就建立了自己的企业的时尚品牌。
对，因为你开始了解工厂，你开始了解设计，你开始了解消费者，然后你会觉得你可以有这个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去做了。
然后后来发现自己对时尚啊或者品牌管理还是很感兴趣的，所以导致你现在来读这个项目，对不对？
对，这个是理解是对的。
OK， 谢谢牛文前段节目对他的留学生活的一个分享。那我们先小坐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节目后半段呢，我想更多的去采访他现在创立的一个非盈利组织的一些事情。好，我们小坐休息，稍后回来。
情深刚起就红了眼眶，冷了心房。我们俩独自游走路边两旁，原来的我们不是这情深刚起就红了眼眶，都一样改不了，听我的歌流泪的习惯。哦，越勇敢就越孤单，这情歌再甜再悲伤也让我最后为你唱。情深刚起就红了眼眶。
冷的心房。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36，您现在收听的是留学进行时，我是岳文。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纽约时装学院的牛文同学，那么他呢现在也在做一些自己的创业项目，所以我们后半段呢想更多了解他现在做的这些创业的事情。那牛文呢他现在在创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叫做 Share and Cheer， 是一个关于女性的一个平台。那首先请牛文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这个项目的更多讯息吧，让大家了解一下。
好，是这样，就是我是有个 partner 的，那我们于2014年8月成立了 Share and Cheer 这样的组织。我们是从 Basic 在中国开始的，从微信为起点。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在运营一个微信的公众账号。后来我的合伙人阿拍有联系到我，当时我在美国，他说我想做一些有趣的事情，你帮我开始做一些海外的采访。因为我们都是一直创业的人，那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女性，有企业家，然后有老师、学生、政客，各种各样优秀的女性。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很有趣，所以我们最开始是从一篇采访稿开始的，然后就从这样开始，我们就是开启了我们第一个女性项目，叫做101女性项目。就是我们希望通过采访不同阶级、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女性，来提供一个女性发声的平台，让大家看到，哇，原来我们女性是生活的这么丰富多彩，原来是这么跟大家想的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组织的理念呢，就是追求多样化的成功，分享自定义的幸福。是这样的一个大概情况。
为什么我侧重点在女性？
因为我们自己是女人嘛，所以我们更好的能够接触女性的世界，能够感受到她们的内心和身上的故事，
然后也希望给女性带来更多的帮助，是吗？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到更多的女性朋友们。
对对对，是这样。
那当时创立这个平台，等于是你们先从一个微信号做起，然后现在慢慢发展到一个不止微信平台，还有自己的网站，各大这个平台。
对对对，我们有我们的网站，然后我们在所有的 social media 都有我们的官方账号，有那个微博、微信，这边也有 Facebook 跟 YouTube 跟 Instagram， 我们都有在运营。然后目前我们除了我和我 partner 二拍之外，我们在全球有65位志愿者一起和我们在运营这样的一个账号，而且我们特别幸运的在短时间内有超过20万的人，去阅读我们的文章，然后我们所有的平台上的粉丝超过10000人了已经。然后我们在3月的时候，我和我的合伙人安拍也很荣幸的被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邀请去做了一个分享，是关于我们 Share and Cheer 的
这个平台。你说就是现在不只是在美国和中国，在全世界都希望采访到更多的女性朋友们。
对，
所以也希望在全世界能扩展你们的影响力。其实你们以两个人创始然后做这么大事情，其实听上去还是挺不可思议的。
我觉得有一个吸引力法则，其实我们初衷就是，我常常跟他感慨说，其实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发展成这样。因为当你没有任何的目的心和私心去做一件真正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人都会过来帮你完成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发出那个志愿者一个帖子之后，我们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多的人来加入我们，在香港、澳门、哥德堡、布里斯班、墨尔本这样的城市都会有我们的志愿者，而且我们有很完善的这个志愿者的这个分配和管理，所以我们觉得特别幸运。
那志愿者他们一般做什么呢？
我们有不同的志愿者部门，有 social media 的部门，有 IT 的部门，然后有志愿者管理的人，然后还有线下活动。因为我们近期还会与美领馆在上海办一些线下的活动，所以我们有不同的部门来分配做不同的事情。
但这志愿者可能他们自己本身是在职的人士或者是学生，他们愿意去用自己的空闲时间来帮你们这个组织做一些事情，同时他们可能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来认识更多的朋友。
对，因为我们的平台主要其实可以扩大你的社交圈吧，因为我们这里的人特别多样化，各种各样的优秀的女性都有，
而且是世界各地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
到目前为止你们是不是这个101采访项目已经采访了一些人呢？
对，我们已经采访了接近20个人。对，
然后都是背景很多元化，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大概采访了什么样的朋友？
我在纽约第一个采访的是我们留学生这样的一个微电影的制片人叫，
之前有采访过他。
对对对，叫江颖，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他挺真实的展现留学生生活的，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因为他在自己全职工作的同时他有了这样的一份副业，那这样的一份副业因为他的 marketing sense 非常好，那全球进行了巡展，我觉得我们就是在不断地发现这种有勇气去想要生活的想过成自己想要的这种样子的这种女性，我们一直在挖掘这样的人。然后我们还有我们去采访了瑞典的一个政客，但是由于瑞典比较特殊的这种国家背景啊，我觉得我们采访出的人跟我们想法也不太一样，也是挺有趣的，因为对瑞典的女性来说不会因为她是个政客而限制到她的家庭生活，她是可以很多元化的很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政客母亲和一个太太的，她不会有任何的身份上的限制。然后
那你们瑞典这个人是怎么样去采访到，是通过瑞典的志愿者？
对，我们在瑞典有一个志愿者帮我们去联系和进行采访的。
那你们现在除了做一些采访写成文章之外还有做什么样的活动呢？
我们第二个项目叫 What are women doing， 也是个全球性开展的活动，我们会在全球通过志愿者拍摄不同的女性，然后让他们在纸上写下他们最近想要正在做的事情或想要发生的改变发给我们，因为我们想要去办展览嘛，所以很需要这样不同的这样的东西来提供给我们，
就是比较实体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我目前的话可能会通过采访去拍一些采访人的视频进行剪辑放在 YouTube 和优酷上，建立一个官方主页，
可以更生动的活灵活现体现采访人。可能文字的话只是一方面，你们希望全方位的去体现你们采访的
对
象。
对 对, 对，是这样。
加入你们这个组织成为志愿者是一方面，那另外还有一些你们的 follower， 怎么样去定义加入你们这个组织的人呢？
我觉得第一是关注我们的
关注者，对，
平台吧，就是能关注到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第二就是成为我们的志愿者，
嗯，
能够与我们一起去加入到这个 share and cheer。
OK， 所以关注者就是通过一些微信账号或者通过你们的其他平台的账号去关注，然后获得这些文章的推送，然后从这些人的故事身上得到一些启发或启示。
对，是这样。
那对于这些关注者来说你们也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线下的活动是不是？
对，我们现在在筹备中。
嗯，将来的预想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第一我们会有线下的活动嘛，那第二我们会办展览和出我们自己的书，第三我们会有一个校园的分布，我们因为大本营是在上海，所以我们目前在上海啊，以及我们演讲分享过的澳门科技大学已经正在走关于学生成立这个学生分布的这样一个流程。
嗯，希望为学生朋友也带来一些帮助。那对学生朋友你们成立这些分部主要是通过什么形式让他们加入这个组织呢？
就是这样，就是学生他有不同的，因为每个学校他不一样嘛，可能有学生会的形式或者社团的形式，那通过他们自己合适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渠道帮我们建立一个分部，我们会为他们提供更多样化的实习机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样合作伙伴提供实习机会。那当然如果我们有线下活动，我们其实也挺希望学生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直接的去执行或者去联系我们采访人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那因为我们目前组织受到了很多的媒体关注，如果志愿者就是他就是与我们一起共事比较愉快，或者他的确做事情能力非常强，我们也会优先把这样的志愿者给媒体进行一个曝光，我觉得这对于学生来说是比较好的锻炼和帮助。
嗯，那你们在联系采访的人的时候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联系到他们呢？因为可能听起来有些采访人听上去他们的职位或者是社会地位还是蛮高的。
对，这个可能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当你特别想要认真做一件事的时候真的全世界都会帮你。
嗯，
我们很多的采访者都是挺特别的，很莫名其妙，可能说的有点玄乎，但是比如说瑞典的政客就是一个瑞典的 志愿者他认识这名政客，然后他通过微信公共平台联系到了我们，加入我们之后帮我们去联系的。然后我和我 partner 本身也是一直在创业嘛，那创业过程中我们认识了很多的人，所以也挺符合所谓的这个六度理论的吧。你真的想要去采访的一个人的时候，其实都
是可以
联系上的。而且加上我觉得美国其实还是更开放性的社会，你想要去采访谁，你甚至直接去联系他，我觉得别人不太会拒绝我们这样的一个 NGO 的组织。
嗯，所以其实你们现在就是一个联合创始人是在国内，一个创始人在纽约，
对，
然后你们同时还有志愿者遍布世界各地，
对，
来做不一样的故事的采访。
对，
就听上去这是一个很全球化的一个非盈利组织。
对，
目前为止在关注者他们的反馈是怎么样的呢？
嗯，
肯定有很多很好的，就是说受到很多故事的启发。
我觉得不同的故事会给人不同的启发，对，这个是要根据我们每天推送的一些原创内容来决定的。
嗯，
但是其实我们是更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些文章带给他们源源不断的力量和勇气吧。
嗯，能不能再举一个采访者的例子，然后还有他的，就比如说受众，他的关注者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启发？
比如说晨曦是我采访的比较特殊的一个创业者，他是江浙一带一个企业的一个二代吧，但是不能算是富二代啊。然后呢，他呢就是成立了自己的一个教育机构，那他一个人走遍了166个城市，那这些城市不是我们说的巴黎啊很 fancy 的地方，他去了很多亚非拉美、摩洛哥啊，墨西哥很偏远的这种地方。他是在做一个叫做，他是想要致力于发展这种新兴国家的经济体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他想要帮助中国的商人开拓到亚非拉美这些国家这些地方这种生意。那我就觉得他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而且他非常勇敢。
嗯，因为他是个女性，去这些国家可能会有一定的
危险。
对啊，
对对对，他其实有跟我聊到说在不同的国家遇到的事情，但是他说他作为一个女生其实出去的话，有一些基本的 common sense，比如说去一些穆斯林国家不能穿得太暴露啊什么，其实他在旅途中也遇到过很多很艰难的事情。但是他去了一些多米尼加啊、古巴啊，通过他自己的一个实践，他了解到了很多并非是我们在媒体或者是我们所传统接受到的信息，他接受到的是非常真实的信息，这对于他的一个发展性或者说对于他所做的事情其实是挺有长远意义的。
我知道你们这个平台采访了很多不一样的女性，比如说有的是明明是全职太太但还有开自己的茶馆，
对不对
？那能不能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就是很不一样的女性但她有不一样的自己的成功？
对，我的 partner 二拍有采访过一个女生，她是一个国内专门做羊毛毡的手工艺人，是国内首个做羊毛毡的。大家可以去Google 一下羊毛毡的概念，就是说拿羊毛去戳一些不同的造型，那他可以把这些造型，比如说你家有个小狗小猫，你家有个什么任何一个宠物或者人，他可以用羊毛毡把它戳得跟真人完全一模一样，或者你的小宠物一模一样，做得非常好。那我们常常就劝他说，哎，你可以把东西做大做强，你可以去卖到全世界，因为你这样的是手工，是 special， 是独一无二的。他说我不想要这么做，他说我就是享受在家里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老公特别忙，他说我特别希望我老公下班就能吃到我做的饭，所以我就把工作室放在家里。那我从客厅，我的工作室走到我的厨房只需要20米的距离，我从20米就可以完成我从一个手工艺人、一个设计师到一个全职太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说我特别享受这种状态。其实我们在接触过程中也不乏会认识一些女性，她就是享受家庭生活，所以她在世界上会有一些取舍。
其实就是你们采访的人，他们每个人对成功或者对自己做喜欢做的事情有不同的定义，但他们都活得很开心，就是很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能会有别人看来不同的成功，但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都很好的去权衡自己的生活或者工作，对这个世界做出了不一样的贡献。那你们希望去传达他们的故事，让他们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见，然后从中有所启发。
对对对，因为我相信精神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也相信我们 Share the Chair 延伸出的这个价值是无限巨大的，我也希望能够鼓励到很多的女性能够在自己的行业或者自己想要做的行业领域里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想要传达出来的。
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平台，因为我觉得虽然说一直说男女平等，然后大家也说女生跟男生应该受到同等的对待，但在职业发展或者是在职业上升期间，其实好像男性会得到更多的优势，女性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限制，但是你们用这样的故事其实是有鼓舞到更多的女性去更多的去进步，去勇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对对，是这样。
在节目快接近尾声的时候，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平台的一些联系方式，或者是想要关注你们的平台或者想要成为志愿者的话有哪些方式呢？
大家先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Share and Cheer， 这个 and 是那个英文的这个连字符号，然后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发邮件来加入做我们的志愿者，我们在全球都有分支，邮箱就是我个人的名字，Catherine， CATHERINE.NIU@shareandcheer.com，然后大家可以与我们联系或者给我发邮件来加入到我们，
就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们的志愿者是吗？
志愿者我们会有个简单的筛选和一个 Q&A 的提问环节。
OK，
对，但是基本上还是希望每个人在我们这里都会发挥出最大的价值，也是可以希望大家通过加入我们来扩大社交圈，实现大家的成功和幸福。
你们说很快会有线下活动，那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线下活动呢？
我们五月份应该会有一些线下活动还在筹备中，但是 Basic 在上海
在国内，
对，那纽约的部分可能由我来负责，还在筹划中，如果有新一步的进展会告诉大家。
OK， 非常感谢牛文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那最后几分钟我想说，不管是一个创业者的身份还是留学生的身份，肯定还有很多的感慨或者是自己的心里话想跟大家说，能不能最后几分钟留给你自己说一些此刻最想给听众朋友说的话呢？
特别想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年轻的属性就是应该你想要去做就做什么，那这个我觉得是不管是工作还是创业想跟大家说的话。另一方面话，关于 Share and Cheer，因为是个女性非盈利组织，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组织有很多的疑问。那我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这么的浮躁，那我希望通过这样的组织带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沉浸，精神上你会获得很多，所以大家有什么疑问也可以给我发 email 跟我交流这样。
我觉得牛文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从他本科大学四年一直在实习，然后毕业以后在创业，然后到现在一边在读一个留学的项目，另一方面还在做这个 Share and Cheer 女性的一个平台，就觉得你好像一直都在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很充实，然后也希望带给大家更多的正能量的故事。我觉得一方面你从这个平台让大家得到启发，那另一方面我觉得你自己本身的故事就是一个很让别人受到启发的一个事例，所以也很感谢牛文今天来做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你的这些积极向上的精神和不断的去很勇敢的去追求自己所喜欢的事情。
对，
那最后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就是从你个人的生活来说或者是个人的经验来说。
个人我觉得我以前一个公司有一句话对我印象挺深刻，叫每天进步 0.1%。 我觉得我的成长是靠着这句话做一个座右铭来进行成长。当然我可能有人会说，哎，你每天都要进步是不是特别累？其实不是，比如说你今天多看了一篇文章，你多背了一个单词，你多赚了10块钱，甚至你多认识了一个人，其实都是你的进步。所以我觉得当你每天都进步 0.1% 的时候，这些小小的积累会给你有一天带来一些量的质变。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座右铭可能对职场或者学生来说都挺适用的吧。
最后有个问题，你现在又在做这个创业的平台，另一方面又在学校上课，会不会觉得你的生活就会有时候会觉得有一些累，或者是因为很多事情积压在你这里，会不会觉得有时候会很想去闲下来去透一口气，还是说你一直做这样的事情就是生活就是很平衡的，你觉得学业和创业都可以兼顾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状态，人很难说我一直都处在一个很亢奋的阶段，你一定是跟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情绪波动，但是因为你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我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开心的。那你只要生活开心，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较好的状态吧。
好，那我觉得牛文现在一边上课一边创业的生活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做的都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对对，
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也能做自己的喜欢做的事情，不管再忙再累也总体精神上也是开心的。好， 非常感谢牛文今天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那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他们 Share and Cheer 的平台，听更多的女性讲自己的励志故事。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大家再见。
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荡漾，你为我鼓掌，沉浸在爱的海洋。从不敢想到想去做到做到我想的，事实证明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我只是需要一盏灯。记者做奥运冠军，但是都没有结果，因为